林从熙被噎得脸色微变，正要发作，却被王威一扯住了。大家不要着急着拌嘴，想正事儿。刚才冷长官说过，我们先前被人跟踪了，也就是说敌人很有可能在沿途设下埋伏，所以我们不能沿着原路走。刘开山问卜开桥，那怎么走？其他路你认得吗？
我是个很专一的人，我只认识一条路。
刘开山转向了林从熙，
那你呢？
林从熙挠了挠头，
你让我鉴赏古董，这我还行，但要让我在这荒山野岭中找路，难呐。我对风水略有研究，但还没到可以学以致用的地步啊。
刘开山也挠了挠头，
哎呀，我也不会看山呐，那怎么办呢？
林从熙略微奇怪地看了看刘开山，
刘大当家的，你惯常里出没山头林间，应该识得变形认识吧？老子平常里出没的是……
刘开山话说到一半，被他生生给咬断了。
老子是出没在山林里，可那是老子的地盘，老子闭着眼都能走，不需要去看什么地形地势的。
王威义道，
哎呀，这个无妨，老夫对野外看路略知一二，虽然罗盘指南针在这里失效，但我们仍可以根据天上的太阳星辰位置来确定方位。此外，树木年轮的形状、叶子的疏密等等，都可以帮我们定位。只要我们一直沿着西南方向走，应该可以顺利与唐长官他们会合。
就在这时，刘开山突然竖起了耳朵，脸上流露出了警惕之色。
哎，我好像听到有枪声。
林从熙不觉紧张了起来。
哎，冷长官与敌人相遇上了，你能听出来谁胜谁负吗？
刘开山竭尽所有的耳力倾听着。
枪声断断续续，但一直持续，这说明冷长官暂时仍然是安全的，还在跟敌人战斗。但是啊，但是什么呀？
刘开山瞪了林从熙一眼。
林大掌柜的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起冷长官了？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秘密？
林从熙这才明白自己失态了，慌忙陪笑。
哎呀，我这不是心急吗？冷长官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自然希望他可以安全归来，继续带队呀。
刘开山没有追问，再侧耳倾听了一会儿。
我记得冷长官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一支美式 M1911 手枪，它是大口径手枪，声音雄厚有力，然而现在却被淹没在一阵清脆而杂乱的枪声里了，可见敌人的火力要强得多呀。
林从熙不无敬佩地说，
想到刘大当家的耳力竟然也如此强悍。
刘开山没有搭理他，又倾听了一下，突然脸色微变。
哎，M 1911的枪声没有了，恐怕冷长官凶多吉少。
啊，会不会是冷长官没有子弹了？
不是，我见过冷长官先前携带的子弹，还是比较充足的。
不过
敌人的枪声仍然在响，
但是渐渐远去，
可见冷长官至少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已经选择逃跑了。
啊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走吧，去找唐长官。
王威义抬头望了望天，有点愁眉不展。
你是说现在吗？现在天色已黑，林深夜茂，又看不到星星，恐怕辨别不出方向啊。再者，此时正是林兽四出的时候，贸然行动恐有威胁，还是待天明之后再启程吧。
众人觉得有理，又觉得肚子饿，就各自散开，有的捡柴，有的寻找食物，有的则查探四周是否有合适的洞穴适合栖住一宿。不过出于安全考虑，众人都尽量不走远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出了事儿了。林从熙拿着手电筒照见了树后面探出了只兔子，大喜过望，连忙奔了过去，却没料到一脚踩了个空，啊的一声惨叫，半条腿就陷了进去。刘开山等人闻声赶来，
哎，怎么回事？
却见林从熙抱着脚坐在地上，倒抽着冷气，而他的脚尖儿套着一个古怪的半圆形东西，上面裹满了泥土。很显然，正是他让林从熙崴了脚了。林从熙强忍住痛，用力的拔下了脚上的东西，恨恨的就准备将它扔掉。
等等！
王威义及时喝止了他的动作，小心的接过了那个半圆物，抓起一把草，将裹在表面上的泥土擦拭去，依稀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只见他底部呈圆形，上有开口，然后色呈碧绿，斑驳不堪，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古物了。林从熙原本打算将他丢弃，乃是一时的气急，如今看清了他的形状，不觉得惊呼，
哎，这个好像是青铜器呀，是战国的油灯吗？
王威义用袖子将它再仔细地擦拭了一遍，
这个不是油灯，而是陶豆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用它来盛放食物或者水果，放在地面上而席地而坐，这样的食物和水果就不会碰到土，有点像今天的果盘。
林从熙不觉得精神大振，
莫非我踩到了一座古墓？哎呀，我林从熙看来真是有福之人呐，一脚踩下去都可以踩出个古玩来。王教授，这个陶豆价值如何？能值回同等的黄金吗？
王威义微微一笑，
这个陶豆虽然是个远古器物，但做工一般，价值不大，最多值个几十个大洋吧。
林从熙一听才值几十个大洋，不禁有点泄气。
啊， 这么不值钱呐？奶奶的，几十个大洋都敢来崴大爷的脚，实在是不长眼的家伙。
他虽然不是个值钱的东西，但这上古之物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可真是有点奇怪呀。莫非这里是座战国古墓？
众人一听是战国古墓，顿时都来了精神，所有的手电筒全都集中到了被林从熙踩塌的洞穴中了。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，那根本就不是古墓，而是兔子的洞穴。狡兔三窟啊，兔子会在地底下打出纵横交错的巢穴，所以兔子对于地表的破坏是极大的。林从熙喃喃地说，
兔子窝里哪儿来的逃豆呢？
卜开桥嘻嘻的一笑，
嘿嘿嘿，这个兔子肯定是个小偷，从别人那里偷来的。
王维义拿过了手电筒，仔细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及兔穴的沙土，若有所思地说，
以老夫所见，许多年前这里应该有一条小河，或者说山涧，不过经过岁月的风化，小河逐渐改道乃至干涸，这桃豆应是被山涧冲刷出来并沉积于此的。若如此的话，这附近该有座战国古墓，说不定正是当年楚秦在此对峙时某位将军之墓。
刘开山热切地问，
那王教授，你觉得古墓会在哪里呢？
墓葬之道讲究风水，葬经有云，葬者成生气也，风水之术千头百绪，艰深浩繁，然而归根结底只有风与水两字。葬经位气成风则散，借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之不散，行之使之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堪舆学认为，人生来带有阴阳二气，气凝聚于骨骼中，人死之后肉体毁灭，然而阴阳二气却不会消失，而是变成死气，并与墓穴之气融会。虽然墓穴选地是静止不动，然而天地星辰却在运转不息呀。倘若墓穴选得好，死气会继续流转形成生气，那么就会影响子孙后代的气运，而这气乘风则散，借水则止，即生气生露地面，会被风吹散荡尽，而曲折的水流有助于聚集住生气，因此风水宝穴一定要聚水藏风，既要有流水环绕促生并聚集生气，再有群山环抱遮挡住风，使得这生气不致外泄，正所谓的得水为上，藏风聚之。倘若这森林里真有座战国古墓，
那埋葬者为武将的可能性较大，并且不排除是当年进攻楚军的秦将。老夫环顾这四周，树木蓊蓊郁郁，苍茫入天，数千年间人迹罕至，若非征战，常人不会踏临此地，更不用说葬身此处。虽说将士战死，马革裹尸，但若是将军战死，便不可能草葬，定会讲究堪舆之术。如先前猜测，我等脚踏处本是有一条河流，而此地又是背靠群山，十分符合风水学中的聚水藏风的格局呀。而此地地势洼坳，再有古墓遮阴，并非墓葬理想之地，所以该古墓应是在前方高处，且离元和床不远。
林从熙听王威义先前的大论，眼前一亮，以为王威义可以根据风水之术寻龙点穴，快速将古墓定位，却不料只是个大概的位置，忍不住失望道：“
哎呀，王教授，这寻穴之道可谓是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呀！这河床已经改到干河，难觅奇迹。我等又这么几个人，要在这深山旷野中寻找这么一座古墓，可真是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呀。
这正是风水的奥秘，斗转星移，风水也轮流转，没有万世千古的风水宝穴。而寻访古墓一讲究一个缘字，你今天能够踩到这桃豆上，即说明你跟这古墓有缘呐，也许这古墓的探解最终要落在你身上。啊，老子就是一个古董商啊，跟古墓主人有缘？难道是古墓主人在阴间缺钱花了，要我将他的名气拿出来变卖？如果真是的话，那我以后每天早晚就得给他烧柱高香啊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能够保佑我走出这见鬼的神农架，找到那传说中的金殿呢。就在他叨咕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卜开桥拍手的声音：“
看，那里有一只白色的狐狸。”
啊，白狐！
林从熙闻言一惊，定睛望去，果然看见一只白狐狸正蹲坐在不远处的树根上，定定地看着他们呢。刘开山下意识的就要甩出袖刀，却见白狐微微地调转过头，泛着晶莹光芒的小眼珠迎上了他的视线，他顿时就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忍不住就踉跄了一下，刚刚拔出的袖刀又缩了回去。刘开山大吃一惊啊，这狐狸竟然会迷魂术。这世间万物中有些生物别具灵性，民间里有狐黄白柳灰五大仙的说法，其中狐指狐狸，黄指黄鼠狼，白指刺猬，柳指蛇。其中狐狸因其美丽、灵敏、机智、活泼，被视为最有灵性的动物。民间普遍认为狐狸可以汲取天地灵气，修炼成精。它们精通妖术，可以变成人形与人交往，懂得报恩，亦会报仇，甚至还会悬壶济世。不过狐狸精最有名的还是狐媚术、 或者迷魂术，既可以摄人心魄，夺人神智，让人沦为供他驱役的傀儡。